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在这里我们两位呢来主持这个节目，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完美的古尔巴尼，还有就是当问题找到你。其实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小孩子大人任何的人都可能遇到不同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的。
先不要紧张，问题来到的一定有出路的，我们看看有不同的出路，要选择，要想出来，然后呢去实行就可以了。
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呢，当问题找到你的时候呢，你去找谁呢？去找上主，因为他是我们遇到问题的唯一的解答。因为人生当中你用任何的方法，你发现呢可能就产生不同的问题，所以问题呢没有解决，可能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到上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完美的古尔巴尼当中呢，我们今天也分享一段经文，这些经文呢都是跟我们的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首先来听完美的古尔巴尼。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萨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萨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42-55，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 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古兰经三章四十五节说，
当时天神说，麦尔焉啊，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西哈尔撒麦尔焉的儿子，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
第四十五节的经文是对麦尔焉的告示，安拉拣选麦尔焉怀胎生子，并给他取名为尔撒，他是安拉的使者。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给麦尔焉的儿子尔撒非常崇高的身份，尊称他为尔撒鲁哈拉和尔撒卡拉穆图拉。为什么麦尔焉的儿子被赋予这样的尊称呢？答案就在苏拉伊姆兰的家属第四十五节经文提到，安拉将他的话安置于麦尔焉的体内。如果想更了解这点，请读众先知二十一章九十一节，那保持贞操的女子，我把我的精神吹入她的体内，我曾以她和她儿子为世人的一个迹象。麦西哈尔撒为什么给尊称为尔撒卡拉穆图拉和尔撒鲁哈拉？在古兰经里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尔撒的确是安拉的话和安拉的灵，没有其他先知是有这个头衔的。被安置在麦尔焉体内的卡拉穆图拉和鲁哈拉成为骨肉，以婴孩的形体来出生。真主告诉麦尔焉给婴孩麦西哈尔撒的名字，麦西哈的意思是被许诺的，或者是被涂油的。在麦西哈尔撒诞生前758年，安拉借着先知以赛亚为麦西哈尔撒诞生的事下旨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希伯来话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真主与我们同在。麦西哈尔撒不但必得世人的尊敬，而且他是最紧挨安拉的，他在天堂得到尊敬是永永远远的。古兰经为我们描述了麦西哈尔撒，他是卡拉穆图拉鲁哈拉，被涂油和被许诺的，并且定为全宇宙的迹象。盼望多斯蒂对以上的经文详加了解，愿主赐福于你，因沙安拉。刚才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天经还有古兰经都是讲到我们一位重要的这个使者还有先知，就是尔撒麦西哈，他作为一个来到地上的一个使者，把主的话把主的道能够带到地上，更是他成就了上主所做的工作，就是透过尔撒麦西哈让我们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得到永恒的恩典。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通过尔撒麦西哈我们能够进到天国。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当问题找到你。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主题就是当你不知应否继续相信上主。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诚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诗篇73篇1到5节， 十七到二十八节，上主确实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强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直到我进了上主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您确实把他们安放在湿滑之处，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何等荒凉，被突然的惊慌完全消失。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您睡醒了也要怎样轻看他们？我心中酸苦，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您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但是我仍然与您同在，您紧握着我的右手。您要以您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除您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您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体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上主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分。看哪，远离您的必定灭亡，凡是对您不真的，您都要灭绝。对我来说，亲近上主是美好的，我以上主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诉说您一切作为。使你不知道是否继续相信上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遇到个案的困难挑战的当中，好像上主没有理我们，没有帮助我们，那我们要不要继续相信他呢？
是的，廷晨，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些的情况，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嘟啊的时候，我们的上主又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到底要不要相信？那我们这个主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嗯，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真是经历过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呢，你就会考虑到底上主在哪里呢？有没有帮助我们呢？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这里诗人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呢，都是能够愿意去相信他，愿意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嘟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即使面对危机，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依然的依靠上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诗人所写的诗篇的当中呢，来去看一看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上主，怎么样去相信我们的上主啊？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困难问题呢，我们怎么去解决？原因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考虑到底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
那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被这个环境，就会去看这个环境，去看这个问题。
嗯，对，所以你就整天的围着这个转，那你越想呢越觉得好像没有出路，越想呢越觉得好像愁烦，所以呢我们的焦点呢是放在那个问题的本身呢啊。
是的，有些时候呢，我也会心里啊，我说周围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如果我们的上主是全知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惩罚那些的恶人呢？为什么那些的恶人他的学业呀、事业、婚姻，反而好像比这些的信了上主的人更好呢？
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东想西想啊，你发现呢，人就不纯洁了，不清洁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俗呢所缠绕，以至于我们呢就越来越远离了我们的上主。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呢，这个第一节里说，上主确实善待他的百姓，喜悦什么样的人呢？内心清洁的人。当你内心清洁的人才能蒙上主的悦纳。什么叫清洁呢？就是单纯的人，就是你不会想东想西，今天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的，那清心的人，单纯的人，我们对主有一个忠心的人呢， 上主是喜悦的，上主是帮助的。
是的，就是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是如何的，我们对我们的主都是有一颗信心，都是很清新的在我们的主的面前，对吧？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周围看啊，我们看这个环境啊，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啊，甚至我们会比较周围的朋友啊，邻居啊，同事啊，他们怎么怎么样，我的小孩跟别人的小孩来比较啊，你发现呢，很多的时候人家可能真是比你强的哦，但是你比较的话，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很失望，好像很不如人家了。
对，所以有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些的现象，对吧？是不是真实的呢？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对，其实呢，你看在他的风光背后呢，可能他也有问题，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是的是的，
只不过呢，当你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跟别人的那个好的地方外表的地方来比较，但是你没有看到他背后其实可能比你还惨呢。
对，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当我们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个叫做嫉妒的一种心理状态啊。
对呀、
啊。当你有嫉妒的时候呢，内心就是有很多感觉的啊，
酸酸的，苦苦的。
对，而且有时候感觉到，哎呀，上主对我为什么不公，这么不公平呢？对他那么好，给他那么多的好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呢？我们这时候，我们对上主的信心就会动摇。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上主你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你是没有爱我的。我们对上主呢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嫉妒啊。其实呢，我们不要只是看外表，只是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环境，而是仰望我们的主。
的，
因为既然他是你的主的话，他一定会掌管，一定会帮助的。
对，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时候呢，我们要转头去看，仰望，往上面看，不要往我们周围去看，去看我们的上主，看我们的上主他在天上已经得胜，他给我们有最好的预备。
所以呢，诗人他就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痛苦，但是后来他转向主的时候，他说直到我进了上主的圣所才明白他的结局。所以当他慢慢在从外面的环境转向主的时候，看到原来主呢他在那里掌管，原来呢他在那里看顾，他与他同在，与他同行，与他来领引领我，那这个都是看到上主本身了，而不是看到环境了。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呐、往往其实是很短视的，我们只看到眼前的一些的困难呢、损失、痛苦，对不对？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更长远的、永恒的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呢，那个最终的结局才是最好的。上主给我们所要得到的呢，就是将来永恒的里面，而且呢，是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恩典，即使可能环境上好像都不行，但是呢，相信上主呢在那里掌管，在那里帮助的。
对，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信的这个信仰的真意到底是什么？不是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琐事、一些的环境的困难，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打倒了。
所以呢，诗人他转眼去看向主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就有信心了，对主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主在那里，主掌管的，而且主会帮助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问题就不再是很大的问题，而是看到主本身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了。
是的，像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啊！我们可以常常的与我们的上主同在，我们也可以亲近他。就正如天经上说的，亲近上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发现呢，诗人他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他跟上主好像这个很近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亲人，当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他不再看到外面的环境，也不再害怕所面对的遭遇，而是看到什么？主的同在。什么叫同在？就是他在旁边看顾着我，围绕着我。
对，
他即使我遇到了困难，他依然的来帮助我。
没错。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啊？他是信了之后呢，但是他对这个信仰是有一些的误会的。他觉得信了主以后，那我就应该是凡事顺利，凡事亨通啊，这样子。
嗯，有这样的，就是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上主呢，你一定要给我帮助。如果觉得远离的时候呢，觉得哎，上主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些的想法啊。那甚至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好一点，富裕一点，这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赞美主。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呢，觉得上主呢好像没有在我的旁边了，其实不是的。上主就好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朋友，他随时会帮助我，只不过他给我们信心的考验。什么叫信心的考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拦阻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去仰望他。当我们去越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主呢是有能力的，有恩典的，我们以后在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他更有信心了。
是的。那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不再以外面的这个世界，不再会以这个宇宙啊，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得到什么来作为衡量上主对我们的恩典的一个尺度了，对吧？而是我们是以我们可以亲近他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对，因为诗人在这里讲到他的同在。什么叫同在？同在就是一直拉住他。就好像那个爸爸拉住那个小孩的手。那你说小孩子他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害怕，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紧张害怕，但是如果有爸爸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就不再紧张了。同样的，我们的主也会拉住我们，跟我们来同行的，而且一直到我们将来在永恒的里面，他都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个焦点是在上主，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继续来走前面的道路。上主呢是给我们极大的满足，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讲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爱慕。什么叫爱慕？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值得我去爱的。但是上主不管我们可不可爱，他都爱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满足的。
是的。那么对于呢有一些的信徒呢，他在面临一些信仰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可以真正的帮到这些信徒来建立这样的信心呢？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诗篇里面看到，诗人他从一开始困难问题，然后最后走到圣所，看到主的同在，主的恩典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得到这个最大的满足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经历他的同在有信心之外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的。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要读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里面就有能力的。当我们去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得到亮光，得到启示，得到恩典，给我们信心的。
是的。那另外呢，除了读了话语之外呢，其实我们信徒还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的权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上主呢，他也会听我们这些人的祷告哦。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哪怕是我们的抱怨，我们的上主他都是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一个父亲，对吧？
对，
听孩子在诉说。
我曾经以前有这样的经验，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前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那上主呢就借着他的话，就在我头脑当中出现了，就是在耶尔孤白书1:5-8。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上主来祈求，你就必得着。他凭着信心来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那个风吹到海浪一样，就会摇动，就会不定。所以呢，上主给我这样的话语，我就知道我缺少智慧，缺少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专心的来去祈求我的上主。所以当我这样的祈求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信心。 我就知道怎么去面对。
哇，这句话真的，这个经文太有力量了，对吧？
嗯，
当我们向上主去祈求的时候，我们呢就必得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这一份信心来抓住神的这一份的应许的话，我们就必得着。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的确是有限的，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上主呢是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们透过祷告，透过读啊，也透过读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同在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上主，因为我们的人呢，其实眼界是很有限的，我们所看到，我们所经历，或者我们想得到的东西，都是可能是只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去这样去祈求，对吗？
嗯，
那上主未必是按照我们的时间点，我们的方法来成就。那无论如何，那么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主给我们都是最好的。
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上主给我们一切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说给我们一些命令，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路呢就很容易走下去，你更是有信心了。所以什么叫顺服，就是按照他的话去行，去做，这样呢就能够去经历。比如说我没有爱心，但是上主偏偏让我去行出这个爱，比如说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那些人，你说我没有爱呀，但是你去行出那个爱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发现哎，上主给我这个爱的能力，我能够去满足别人，让他开心，也让我自己得到一个满足，所以这就是上主的恩典了。
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上主呢是蛮有奥秘的上主，而我们这些的人，我们的有限性，我们往往用自己的有限去命令或者是祈求上主按我们的方式去行事，对吗？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按照诗人所写的，就是你来到上主的面前，你能够去认识他，去经历他。什么叫认识？就是你多多的跟，好像你朋友，你跟他朋友，你多多跟他交往，多多的去交流，你就越来越认识对方，也让对方呢能够越认识你，这样呢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上主里面的能力、恩典、荣耀。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跟主常常相遇，常常做朋友，常常跟他来祷告，来读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的去走前面的道路。
是的。
当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刚才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问题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来检讨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到问题，能够改变，更是能够靠着我们的上主，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主，成为主的见证。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布尔诗篇九十一篇一到二节，
住在至高者之隐秘处的，要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我要对主说，您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您是我的真主，我所托靠的。
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真主，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生命改变更新，更是能够在人的当中我们见证荣耀上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